好，同学们，那我们继续上课好吧。那么我上课的逻辑很清楚，请你自己看笔记捋一下你的逻辑。我们一共要讲六种方法，已经讲了三种。第一种叫形象化，你看到了吧？第二大块方法叫词根词缀，看到了吧？第三大块方啊不不第二大块我们叫足迹吧，第三大块叫词根词缀，对吧？词根词缀我要讲五个好处，已经讲三个了，对不对？下面写第四个好处，写词源。词源，源头的源，叫词源。写词源，可以了吗？好，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词源。源头的源，晓得吗？好，什么叫词源？那我们知道每个单词的背后都有单词背后的故事，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词源，对不对？但是单词背后的故事是不是一定可以被帮助我们背单词呢？并不是这样的，同学们，因为很多单词背后是用十几个单词一点点演化过来的，所以我们上课讲就讲那些对我们背单词非常有帮助的这些词源。那我们举些小例子，明白到底什么叫词源。开始，第一个单词，这个词叫做 log，L-O-G。那么这个单词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它表示原木的意思，啊，圆的木头叫 log， 原木。啊，第二个含义它表示航海日志，好，航海日志就叫做 log， 航海日志。那么这个单词为什么有这两个含义呢？很简单，从词源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古代的航海家就喜欢用原木来制造自己帆船的桅杆。那么每次出海远行的时候，太阳东升西落一次，就在桅杆上面刻下一个刻痕。那么第二天再刻下第二刻痕，久而久之 log 就从原木演化到桅杆，进而演化到今天航海日志的意思。你能记住吗？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词源。那么海上的人们是用原木作为他们记录的工具，那么陆地上的人们用什么呢？是一种特殊的石块，这个石块就好像我手里的粉笔一样，它含有一种重要的化学元素，这种化学元素叫做钙。今天是一个补钙的世界，同学们对这个元素应该很清楚。那么钙的全称怎么说？叫做 calcium， 这个叫做钙。而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古老的化学元素的单词演化为今天一个很重要的词根 calc， 就表示计算的意思。那么举个简单例子，计算的动词怎么说？我们一定会叫做 calculate， 这就表示计算的意思。而它对应的小的计算器怎么说？就叫做 calculator。 而这个词根如果你明白计算的话，那么下面这样一个比较难的词汇你就能够理解很深入了，这个单词叫做 calculus。 这个单词如果从数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学理科同学考高数的一个部分，叫做什么意思呢？微积分，叫 calculus。 而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叫做结石，比如说肠结石、胃结石，就是这个单词叫 calculus。那么这个单词为什么既有微积分又有医学当中的结石的含义呢？我们知道所谓的微积分是来自词根计算的意思，而所谓结石是来自词源，它表示钙。所谓结石就是含钙的物质在体内堆积而形成的肿块，就叫做 calculus， 能理解了吧？好，所以这就是词源，让我们可以很深入的理解单词。下面我给你们第三个词源，这个词源叫做 bar， B-A-R。 好，那么它从词源的角度来说呢，不是酒吧，而是条状物，或者说叫长木条。而它作为长木条是它的最根本词源，而还有条状物的意思。那么这个含义其实从词源一直演化到今天，我们的字典当中查到 board 还能够查到它表示条状物的意思。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同学们的电脑当中操作系统中的滚动条，滚动条的英文我们应该很熟悉，滚动条叫做 rolling board。 所以 board 它根本词源的含义叫做是长木条，条状物的意思。就是因为它表示条状物和长木条，所以演化出很有价值的单词。最有意思的一个单词，这个单词的 barrier。 好，这个单词到今天它表示障碍的意思，是一个抽象名词，叫障碍。好，什么叫障碍？比如说我们的视力不好是我们学习英语的一个很大的障碍，这叫做 barrier， 是一个抽象名词。而如果从词源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能够理解它到底什么东西。 bar 长木条，它表示用一个一个长木条做成的木栅栏，所以它根本还叫障碍物，听懂了吗？所以表示木栅栏、障碍物，而今天就干脆把它变成抽象名词叫障碍，你能理解了吗？好，那么 barrier 这个词表障碍讲完以后，下一个单词你应该很深入的理解，这个单词叫 barrel， 它表示桶，那种桶用一个一个长木条再用铁锅箍起来，中间粗两头略细的啤酒桶，一定见过吧？在酒吧里都见过那种木桶，对不对？叫 barrel。所以把这个词源讲完了以后，这个桶到底什么样子你就印象很深刻了。包括一个短语，这是所有人在书上都会学到的短语，叫 stay behind bars， 它表什么意思呢？待在监狱里。为什么待在监狱里呢？ bar 长木条，所以表示待在一个一个长木条做成的囚笼的背后，所以待在囚笼里面的感觉叫做 stay behind bars， 就表示待在监狱里。好， 这是给大家的第三个词源，叫做 bore 长木条。下面第四个，这个词叫做 car。 好， car 在词源当中什么含义呢？它表示的是木质的马车，叫做 car， C-A-R， 它表示木质的马车。而今天确实表示小汽车啊，既然表示木质的马车，所以很多单词都是由 car 演化过来的。比如说把很多的货物放在马车上， go 就出发了，货物叫做 cargo， 就是这样产生的。 cargo 表示的是货物。好，那么接下来一种特殊的工匠，这种工匠的名字叫做 carpenter， 当然这个词你应该很熟悉，因为这是一个组合的名字，叫卡朋特吧。他演唱的歌曲你更熟，叫 Yes, Once More， 都听过吗？好，那么卡朋特这个单词到底什么含义？木匠吗？为什么木匠？它是古代一种非常特殊的工匠。这种工匠干嘛呀？首先 tent 这个词根以后用得到，它表示棚子，比如说楼下那个自行车的车棚，这个棚子叫做 tent。 好，那么 car 呢，它表示木质的马车。所以到底什么叫 carpenter？ 它是专门制造那些有棚的木质马车的工匠，就叫做 carpenter， 演化到今天就变成了木匠。而 car 作为木质马车给我们最有启发的单词是这样一个单词，这个单词叫做 career， 它表示职业生涯，就叫做 career。 好，为什么叫做职业生涯？我们知道 car 一个单词，它表示木质的马车。在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社会里面，不同的人乘坐的木质马车是不一样的，所以通过观察这个人所乘坐过的木质马车，能够看得出这个人所走过的职业生涯，叫 career。 这是一个完全填空的题目，它是作为陪考的选项。那么需要同学的填充的搭配很简单，申请叫 apply for， 申请什么？首先答案不能够填充 career， 申请不可能申请职业生涯，答案是申请一个职位，叫做 position。 所以这里只能选 position， 不能选 career， 更不能选另外一个叫 profession， 听过吗？ profession 这个单词表示职业，但更多什么含义？叫专业，对不对？这叫做 profession， 当然这是后话，以后完全天空老师给你们讲，我不管了。所以 career 职业生涯我们不能够申请，它是陪考选项，理解了？好，这是给同学们讲的第四个词源，下面讲第五个。好，第五个词源，我们都知道汉语中最原始的汉字一定有江河湖海，对不对？江河湖海我们都承认这是最古老产生的单词，同样道理英文中 river 也是一个最古老的单词，河流。而很多单词都是从河流这个单词一点点演化到今天的，最经典的一个单词叫 derive， D-E-R-I-V-E，这个单词表示起源来源，希望你把这个汉语写得准确一点，一会儿再讲一讲在字典中它为什么一定要翻译成起源来源，明明起源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在旁边加两个字叫来源，你先写，一会儿我给你解释，叫起源来源，想了吗？好了，那么下面我们先看这个单词，为什么叫做起源来源。看到这个单词我是很感动的，能够想到出古代人们在创造这个单词的时候他面前的那幅画面。再问一遍 D 前缀的含义什么意思？叫做真阳向下，对吗？问你几个单词，第一个是降级使丢脸，我是怎么讲的？叫 degrade。 第二个罢免怎么说？叫做 depose， 想起来吧？而这里的 RV 表示的是河流 river， 所以这种感觉就好像你面前的一幅画面，就是一条河流自上而下蜿蜒的流了下来，所以一种什么感觉呢？一种追本溯源的感觉，所以它是起源来源，你听懂吗？所以这种追本溯源的感觉叫做起源，所以加一个字叫做来源。好，那么短语搭配叫 derive from。 我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单词的汉语释义？就是因为让你把另外一个短语进行有效的区分，这个短语叫 arise from。 好，这个短语叫 arise from， 字典中对这个短语的翻译前两个字也叫做起源，但是它加个逗号再给你写起因。好， arise from 叫起源，逗号起因就叫做 arise from。 首先我们谈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通过汉语来精准的理解这个单词。好，那么为什么说它一定要加一个起因呢？我们明白一个简单道理了，同学们请看这个单词。通过这个单词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在字典中很多时候一个汉语对应的英文，一个英语单词对应的汉语释义，其中的一个释义给你两到三个含义，请注意。比如说 BID 在字典中大概有三到四个含义，其中的第一个含义上面写两个汉字叫做命令，逗号吩咐。那么是不是说这个 BID 对应的第一个含义有俩意思，既有命令又有吩咐呢？注意，这都是很多同学查字典中非常错误的地方，即使你查了几年字典都以为说 BID 在第一个含义中有命令有吩咐，这就说明既有命令有吩咐，不对。为什么？听好，下面的观点很重要，这是很多人查单词从来就犯的错误，看好。因为听好，任何一个汉语词汇它都有很多的意思， 我们没有理由用很多含义的一个汉语词汇来解释这个单词对应的唯一这一条释义，能理解了吗？所以给你后面的汉字是彼此解释说明的关系，能理解了吧？所以它为什么又写命令又写吩咐，你就明白了，这个单词不能够等同于 order， 它不是那种非常正式的命令，是哪种命令呢？是口头吩咐的命令，听懂了吧？比如说军长下令马上出兵，这叫 order， 老婆命令马上去买菜，这叫做 bid， 能理解了吗？所以你要明白一个简单道理，就是为什么字典中一个释义还有好几个汉语是解释说明的关系。同样道理，这里为什么一定翻译成起源来源和起源起因？注意，起源有两个含义，明白了吧？一个是追本溯源的起源，一个是起因语的起源，能听懂了吗？所以通过汉语的角度，这两个短语现在区分开了，给你俩句子，你马上会用了。第一个，很多英语单词来源于拉丁语，说用哪一个？叫起源来。第二个，很多交通事故起源于粗心，用哪一个词？叫 arise from， 能理解了吧？所以从汉语的角度来，你区分开了为什么起源于这个。当然从词根角度更好理解，这种河流自上而下追本溯源的时候就用 derive from， 能理解了吧？所以用两个层面来加深你对这个词的理解，能听懂了吗？所以同样道理，我们这里插播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以后在学习单词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死抠汉语的时候，注意要把那一个字典中对应的一条汉语释义彼此之间解释说明的关系搞清楚，那才是它对应的其中一条最根本的含义。讲了，好了， RIV 做词根，它表示河流没有完。我们知道河流，我们经常人类称叫母亲河，人们在河流两岸不断的繁衍生息繁荣壮大，所以这个单词也是从河流产生的，它的名叫做 thrive， 繁荣昌盛。好，繁荣昌盛这个单词就叫做 thrive， T-H-R-I-V-E， 好，繁荣昌盛的意思。好，繁荣昌盛就叫做 thrive， T-H-R-I-V-E。好，那么古代的历史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那就是河流的两岸一般分布的永远是不同的部落，大家共饮一江水，却成为了彼此争夺资源的敌人，所以竞争者敌人这个单词叫做 rival。 好，它表示竞争者敌人的意思，英文叫做 rival， R-I-V-A-L。 好，竞争者敌人。好了，这是给同学们第五个词源，请记住河流 river 产生的词源叫 RIV。 我们讲了三个单词，